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现在是华语节目时间。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全世界华人朋友和境内外600万西藏人民问好。今天是藏历2127年3月1日，公元2000年5月5日，星期五。今天播送的主要节目有：调查小组人员严厉谴责世界银行向中国地批贷款一事；英国警方承认江泽民访英期间违反了英国法律；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首先，请听新闻。调查小组人员严厉谴责世界银行向中国地批贷款一事。去年，世界银行打算贷款给中国，帮助中国农民迁居所谓的中国西部。由于各方的谴责，特别派一调查小组查明真相。而最近，这个调查组批评世界银行，中国农民迁居之地非中国西部，而是西藏东部安多地区，呼吁世界银行停止此项计划。就对这件事情，世界银行领导结构和管理部门决定将在6个星期内做出结论。下面请听达拉贾的详细报道。
根据英国弱智社报道，前天和世界银行有关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个调查小组提交的177张的报告中，就去年7月份组织该项计划以来，这家银行向中共以最低利息贷款1亿6000万美元而做出的决定一事，提出严厉的批评，并就问题的严重性做了详尽的解释。但是，就有关这些事情，未得到世界银行领导机构的审查和主管部门的批准之前，不会做详细解释。上周星期五，世界银行特派的调查小组声明，调查报告已经上交的同时指出，这个调查报告的全部内容公布于众还需要几个星期。世界银行根据调查小组提交的调查报告，在没有做正式决定之前，6万中国农民迁居西藏东部安多地区的计划也将暂时停止。华盛顿声援西藏文体系为负责人君阿格里呼吁世界银行停止此项计划，他强调声明，世界银行的这项计划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调查小组提交的那份报告，但是我们希望是一个严厉批评和阻止该项计划的报告。根据这家银行的工作人员透露的消息，我们会很好地管理这份搜集调查10个月的报告。过去也有类似的报告能得到绿儿，但是这份报告和王畅的报告在价值上有很大的区分，为此应该采取良好的保密措施。以去年6月份世界银行不理睬美国和德国的反对，决定向中国发放地系贷款，为了调查事情的真相和世界银行是否违反了该银行的有关章程，特别派由3人组成的调查小组进行对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加以调查。当初决定这个调查小组于去年12月份提交报告，由于其他原因未能做到，之后于今年的2月份、3月份依次往后推，总之未能按原来的计划做到。最初就要求他们就是否贷款一事上不要做出结论。
新闻：英国警方承认江泽民访英期间违反了英国法律。法新社报道，前天英国伦敦警署承认了去年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英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英国巡警当时非法强行镇压了向江泽民举行示威活动的人民群众。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去年10月份，中国主席江泽民到达英国进行了为期5天的国事访问的时候，有关伦敦巡警的所作所为， 西藏独立协会邀请律师向伦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在法院审诉时，伦敦警署表示将准备发表声明，让伦敦城市巡警承认非法地没收了参加示威游行活动人员的横幅标语。设立在伦敦的西藏独立协会高度评价了他们这次所在法院做出的决定。同时，会长 Alison Renault 女士强调，有关仪式在人民群众当中留下了极不好的影响。江泽民访问英国的时候，地方巡警的做法是完全不符合法律责任的。现在巡警们承认了他们的做法是非法的，由此象征着在这个民族国家是完全允许为民族自由举行各种示威游行活动的。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统治下的西藏境内举行这种活动是非法的。伦敦警署公开发表的这份声明中强调，警署定巡警非法没收了示威者的西藏国旗与西藏独立的横幅标语。去年十月份，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往英国进行国事访问，当江泽民同英国女皇伊丽莎白经过伦敦摩尔街进入宫殿的时候，各声援西藏协会与各人权协会谴责中共践踏人权行为，高举西藏国旗与西藏独立的横幅标语，进行了和平示威游行活动。根据参加示威者介绍，当时他们举行示威游行活动的时候，当地巡警对示威者进行了武装镇压，并从示威者手中夺去了各横幅与西藏国旗，并且为了让示威者看不见江泽民的身影，巡警车辆排成一行挡住了示威者的道路。伦敦西藏独立协会强调，有关仪式根据欧洲人权宪法的规定，严重践踏了以和平自由进行示威活动与言论自由的宪法下进行上诉的。但是伦敦警署公开发布的第二份声明中指出，当时巡警车辆挡住示威者不能说明是在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这是毫无法律根据的。以上是由达拉贾和打针播送的新闻。欢迎收听瓦台设立的听众园地节目。为了商谈和交流思想，听众朋友有什么建议和不同的观点，请传真或来信告诉我们，瓦台将在每周星期日的听众园地节目中回答您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为了使全世界华人朋友能够准确地听到达赖喇嘛的演讲、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发出的最新消息以及有关西藏问题的重要新闻和现在西藏境内外的实际情况，我台将每天播放15分钟的华语节目。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节目播放的时间是西藏拉萨早上时间为7:45，晚上开播时间为8:45；印度早上开播时间为5:15，晚上开播时间为6:15；尼泊尔早上开播时间为5:30，晚上开播时间为6:30，广播波段为早上7.180千赫41米，9.920千赫19米，晚上15.645千赫19米，9.920千赫31米。我台的通讯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orthern Building, Gangjin Kishon, Dharamsala, 17-6215 HB India, 电话号码18922238 4或28179或22457，传真号码18922491 3或24957，欢迎各位到时收听。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栏目中，请继续收听达拉贾为您播送的由德荣泽仁顿柱先生原著的《我的心愿》。
第三，实行财政各级保管之后，本来长期依靠国家补贴维持的地方财政就显得全上加群。第四， 从政治经济上存在着脱离藏区实际的不合理结构。从政治结构上看，由中央岛人口不到20,000人的县存在着同一模式的无头班子和重叠庞大的行政机构，就连银行、人行、钱行、农行、工商银行也是一个不能少，否则就少一笔资金来源。这一套建在贫穷土壤上的庞大党政机构，一方面耗尽了靠国家补贴维持的地方财政，另一方面又大大占用了最缺乏的各类人才。1952年至1984年，西藏自治区行政管理费总支出占同期全区财政总支出的170%。其中1980年至1984年的5年中，行政管理费总支出超过了中央给西藏财政补贴的增长速度。甘孜州1988年全州财政总支出中，由于新增事业费占总支出的25%，而投向农牧和用于经济建设的为1410万元，只占6.5%。当然，这个责任不在于自治区。从经济机构上，从50年代起，为了加快藏区资源的开发，国家对甘孜、阿坝两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脱离了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不是立足于如何帮助当地民族发展经济，而是靠大量的省内外移民、监理、矿产、神工等企业。资源虽然得到了发展，对国家也做了巨大的贡献，却没有和当地的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藏区95%以上的地区没有铁路，全靠公路和兴许永暑。公路覆盖面小，路况差，永居长为全国首位。现有公路永暑大多有集中在自治区、地、州和县所在地。除公路沿线外，巨大多数农村牧区没有公路，农牧林土特产品出乡出村极为困难。从客观上阻碍了藏区与内地以及外国人财务信息进向进从，从而制约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分化的差距。西藏是全国唯一没有铁路和还有一个县未通公路的省区。1988年，全区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公路176.6公里，占全国平均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公路1023公里，占27.3%，少82.7%。而且这些公路和用力有集中于拉萨、格尔木和各新树所在地。甘孜州每万平方公里拥有公路在250公里。藏区由于地广人稀，加上地质地形因素，发展交通事宜难度很大，效益甚低。这里举两条公路可以说明这事。从我们甘孜州府至成都有367公里，它连通了甘孜、雅安、文江、成都四个实地州和康定、泸定、天境、雅安、罗山、岷山、普江、来、新境、双流四个县近200个村镇。从康定向周宁各县延伸340公里。
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全部播出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由打针主持，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